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2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3月23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拜登将访问加拿大，试图化解贸易和移民问题争端。全球穆斯林迎斋戒月，拜登声援受迫害维吾尔人。美国防情报局说，北韩将进行核试，但避开自由之盾军演。川普所涉司法案件23号再开庭。佛州扩大禁止各年级讲授性倾向和性别认同。两会期间，民主派背景者接连被捕。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拜登总统3月23号将前往加拿大访问，处理美加跨境移民和美国绿能科技补助等问题。据法新社报道，拜登23号晚搭机前往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后，将在24号赴加拿大国会演讲，并同总理特鲁多会谈。拜登前往加拿大访问之前，双方强调两国经济与国防结构的紧密合作。拜登降低通货膨胀法案造成美加之间关系紧张。降低通胀法案是一项大规模计划，以补助并促进美国电动车和其他洁净能源产品的发展。两个人会面除了将谈到上述法案，还将探讨非法移民穿越美国纽约州边界的洛克森路进入加拿大的问题。以移民自墨西哥边境非法进入美国南部来看，虽然进入加拿大的移民人数少了很多，但在渥太华引发的政治紧张局面与华盛顿的移民纠纷相呼应。两个人将讨论的第三个议题是安全。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说，拜登和特鲁多将讨论如何透过北约和北美航天防卫司令部加强防御。拜登总统22号向全球各地迎接斋戒月的穆斯林致意，声援在中国身陷困境的维吾尔族少数民族。拜登提到土耳其和叙利亚地震灾民以及巴基斯坦洪水受害者的时候指出，在这个神圣而值得省思的时刻，美国重申对于受苦受创穆斯林社群的支持。时值美国和中国关系紧张之际，拜登在声明中特别强调维吾尔人。美国政府表示，维吾尔人正面临着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种族灭绝。沙特与伊朗的斋戒月都是从23号开始。法新社报道，沙特外交部在推特发表声明说，沙特外长费瑟致电伊朗外长阿布杜拉希安，两个人趁着神圣的斋戒月互道恭喜。声明提到，两位部长同意在近期举行双边会议，为重启两国的大使馆与领事馆铺路。沙特和伊朗3月10号出乎意料地宣布，两国在中国的调停下同意全面恢复中断7年的外交关系。沙特官员表示，两国外长预计将举行的会面是双方宣布复交后的下一步。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22号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似乎没有准备在美韩自由之盾军事演习期间进行核试验，但美国仍然对此保持警惕。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柏瑞尔在总部受访的时候表示，这个单位执行预警的精确性受到众多因素的左右。他说，我亦一直在这等待，我们观察了很多事件，很多面向，显然迹象和警告并不一致。柏瑞尔表示， 金正恩本来可以将核试验安排在美韩自由接盾联合军演期间，为期11日的演习预计在23号结束。朴瑞尔说，但他似乎不打算这样做。金正恩仍然会为核试验选定时间和地点，我们将持续关注事态的发展。随着金正恩推进他的核武器、洲际导弹的研发工作，朴瑞尔指出，北韩的地面部队正逐渐萎缩，他专注升级飞弹部队，追求更高的准确性和杀伤力。我认为现在的北韩比过去危险很多。近一年来，美国官员不断警告说，北韩可能会从2017年以来首次恢复核试验，此举将被美国、南韩、日本视为严重挑衅。审理川普被控赴宴腥风口费官司的大陪审团预计今日再度开庭。 CNN 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审理风口费案的曼哈顿大陪审团23号将再次开庭。知情人士还说，承办这宗案件的纽约地区检察官白艾荣办公室过去24个钟内向代表多名证人的律师建议，检方可能需要向大陪审团提供更多证词。不过法新社报道，在纽约大陪审团22号未能够如期开庭之后，川普可能遭起诉的验性封口费案又有新转折，而大陪审团可能要到下个礼拜才会有结论。未具名的执法官员话俾多家美国媒体知，大陪审团取消22号的停期，而且未透露原因。路透社报道，这个大陪审团是由居住在曼哈顿的美国公民所组成。在川普卷土重来寻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之际，大陪审团一直在考虑封口费的证据。川普正在再次角逐白宫大位，如果遭到起诉，将为2024年的竞选活动带来重大冲击。佛罗里达州预料将扩大法令，禁止学校各年级讲授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佛州州长莱恩·德桑蒂斯去年签署一项共和党支持的措施，禁止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在课堂上谈论性倾向与性别认同。现在佛州教育局的新提案将禁令涵盖范围扩大至12年级。这项法案不需要立法通过即可生效。佛罗里达州的父母教育权利亦说不讲同性恋法去年7月1号生效。佛州州长莱恩·德桑蒂斯去年在签署法案之前表示，我们会确保家长送小朋友去学校是去受教育而不是接受灌输。提出父母教育权利法案的哈丁在佛州众议院对议员表示，这项措施是为了赋予父母权利，提高这个州儿童的生活质量。中共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夏宝龙和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先后提及香港仍然有国安风险，要维护国家安全，令到从3月9号到22号的两个礼拜之内，香港警方国安处对有民主派背景人士采取了三次的拘捕行动。先是9号已经解散的香港职工盟前秘书长李卓人的妻子邓燕娥被国安处人员以涉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11号获准保释。11号警方国安处人员拘捕邓燕娥的胞妹邓燕妮以及律师何俊奇。何俊奇是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的胞弟。21号何俊仁被国安处人员以涉嫌妨碍司法公正拘捕。除了拘捕行动之外，明报今日报道，根据了解，国安处22号朝早一度带走最少4名的前职工盟成员。过去两日一共最少6名前职工盟成员被要求协助调查。国安处亦曾经接触其他劳工团体成员，原因不明。马克龙表示，即使失去民调，亦希望推动年金改革。布林肯呼吁美国应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免中共阻大。 联合国指责白俄罗斯以政治审判迫害异议人士。德国政府关切德国电讯与华为的关系，并着手进行审查。科罗拉多州高中生持枪伤人之后逃走，警方正在通缉。对冲基金大亨阿克曼预言存款将加速从小银行流失。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3月23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虽然法国政府的年金改革在全国引发抗议浪潮，据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三表示，这项改革势在必行，他希望政府的年金改革年底前就能够开始实施。近日法国政府动用宪法第 49.3 条，在未经国民议会表决下强行通过退休金改革法案，引发全国各地民众的连日抗议。星期三当日，抗议民众封锁了法国南部城市尼斯和土鲁斯的火车站。多个工会宣布星期四将再度发动全国性的罢工和示威活动。马克龙当日在罕见的电视专访中强调，政府不会容许极端暴力，而在短期民调和国家整体利益之间，他已经选择保障国家整体利益，并准备好接受推动改革所引发的民怨。他表示，你们以为我很开心能够推动这项改革吗？一点都不会。不过现在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平衡收支，所以这项改革势在必行，如果因此不得人心，他将会接受。星期三，国务卿布林肯呼吁请国会同意缴交$150,000的会员费，以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如果美国缺席教科文组织，将给中共制定人工智能规则的机会。去年12月，布林肯所属的民主党仍在国会掌控多数优势。当时国会为了美国恢复向总部位于巴黎的教科文组织提供资金铺平道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1年接纳巴勒斯坦成为会员之后，美国就以拖延缴交会员费的方式以表达不满。布林肯星期三向国会说明预算的时候，向联邦参议院委员会表示，我认为我们应该再重蹈重返教科文组织，而不是当作送给教科文组织的礼物，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发生很重要的事，他们正在制定人工智能的规则、规范和标准，而中共则是教科文组织目前最大的单一捐助国，美国甚至不在台面上，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重返参与。星期三，联合国人权专员对白俄罗斯内部不断加强的镇压表示担忧，并且谴责白俄罗斯对记者、反对派人物和活跃人士等做出的严厉判决。联合国人权事务副高级专员纳希夫在人权理事会说，他有合理原因认为那些判决带有政治目的，并提出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有关白俄罗斯的最新报告，详述白俄当局对总统卢卡申科的政敌和批评者如何采取暴力和镇压行动。纳希夫在人权理事会上边说，记录中的某些违反人权行为可能会恶化成违反人道罪。对此，中共和俄罗斯毫无意外地提出要外界停止干预白俄罗斯的内部事务，但很多国家仍然呼应了人权专员纳希夫的忧虑，好似波兰代表批评白俄罗斯的行为是荒谬判决。美国代表艾略特则说，被迫流亡的大批白俄罗斯人民受到的骚扰和恐吓，都是在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政治审判。据德国商务日报星期三报道，德国内政部长费瑟正在关切德国电讯公司和中国企业华为的紧密关系，同时希望对他们进行审查。路透社引述一名政府消息人士指出，德国政府正在考虑在国内电讯网络方面禁止来自华为及中兴通讯的某些组件，这个可能是解决安全问题的重大措施。之前德国明镜周刊、商务日报等媒体曾经引述官员说，德国内政部已经要求电讯业者列出已安装的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的清单，准备严格审查，最迟今年秋天将正式禁用。 虽然两年前德国曾经立法为通讯设备定下严格的安全标准，但根据史全德顾问公司报告显示，德国 5G 网络对华为的依赖度仍然达到 59%， 包括德国电讯公司、福特丰、西班牙电讯集团等电讯业者都大量采用华为的设备。礼拜三，科罗拉多州发生一宗17岁高中生持枪射伤两名学校职员的案件，目前警方正在追缉这一名学生。这个也是震撼美国教育界的最新一宗枪支暴力事件。据科罗拉多州警方表示，涉嫌开枪的学生名为赖尔，事发的时候他正在接受搜身查看是否携带武器，之后就拔出一把手枪开始射击。据丹佛警察局长汤马斯表示，这一宗枪击案发生在礼拜二上午大约9:50，警方接获东方高中的枪击事件报案之后，原警和医疗人员很快赶赴现场。受伤的是两名成年男性，这两名伤者都是校方的管理人员，被紧急送往医院之后，其中一个人情况危殆。警察局表示，赖尔是非裔男子，在最后一次露面的时候，他身着绿色连帽衫，呼吁民众要多加留意，警方正在采取行动来追捕这一名少年。据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三宣布，暂不考虑为银行存款提供全面保险之后，美国对冲基金大亨阿克曼分析，银行里面的存款将会加速从银行流失。同一日，美联储宣布上调联邦基准利率 0.25%，令到目标利率区间达到 4.75% 至 5%。耶伦礼拜三说，在利率上调至 5% 的情况下，财政部会收回对小银行和存户的隐性支持，同时明确表示不考虑为所有存款提供担保。对此，阿克曼在发布推文中说， 5% 的利率门槛令到银行存款吸引力大打折扣。他直言，如果存款没有因此而加速外流，他会感到惊讶。阿克曼写道，现在需要一个临时的全系统存款担保来进行止血，如果不确定性持续的时间越长，对小银行的损失就会越大，这样一来客户再回头的难度就会加大，加上美联储升息一码，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将施加更大的压力。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4日礼拜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访俄离开莫斯科之前，同普京临别时话：百年不遇的变革正在到来，我哋共同嚟推动。呢句说话仍然喺国际社会嘅关注之中。有观察认为，两人临别时嘅情形透露咗两人嘅秘密，包括秘密军援嘅可能性。
美国 NBC 驻俄记者伊恩·威廉姆斯22日在旁观者网站刊文说，克里姆林宫台阶上那几个没有预先设计的时刻，或者比官方公布的陈词滥调更能够告诉我们知习近平和普京的关系。习近平声称自己是和平缔造者的讲法根本经不起推敲，他已经更成为参与冲突的一方，实际上他是在为冲突提供担保。尤其习近平和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一对一的闭门会谈，历时4.5小时，谈的是什么，更引起西方国家的警惕。21日，习普开始正式会谈之际，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已经表示，北约已经看到一些迹象，表明俄罗斯可能要求中共提供致命援助，以支持莫斯科在乌克兰的战争。中俄会谈，俄方阵容鼎盛，除了普京外，还有国安会副主席、副总理、外长、防长、央行行长、航天局长、军技合作局长、总统外交顾问以及驻华大使等。俄方不讳言，双方不单止讨论经济合作，还讨论军事技术合作，并签署多项协议。 但中方披露的名单，除了习近平和中办主任蔡奇外，只有外事办主任王毅、外长秦刚、中央政研室主任江金权，还有商务部长、常务副外长等。中共并没有公布对应俄方军事人员的名单。台湾淡江大学国际关系专家郑钦毛分析说，中共没有安排对应人员有点异常。从俄罗斯媒体所透露的名单上看，中共和俄罗斯在军事技术上有更进一步的合作。他推测普京可能向习近平提要求，要中共提供俄罗斯需要的致命性武器，但是中共一方会很小心行事。中共对于这些军事议题讳莫如深，可以提出中共是相当恐惧西方的经济制裁的。台湾国际战略专家苏子云认为，中俄双方的军事合作可能会在台面下进行，中共会用间接的方法提供俄国一些武器弹药的补给。如果这个证据更加落实的话，中共就会受到西方进一步的外交上的打击。时事评论员秦鹏认为，中俄新签署的协议是一份反美宣言，中共希望双方结盟有两个意图，一合伙对抗美国，最终在所谓东升西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帮中共赢得胜利，二避免俄罗斯战败以及普京迅速垮台，西方世界的大棒直接打到中共头上。而普京希望至少从中共获得四样东西，一在国际上的政治支持，避免孤苦伶仃形单只影，二金钱帮俄罗斯弥补石油收入减少导致的财政亏空，三对普京本人进行支持，避免国内对手趁机夺权，四物资包括坦克零件和其他武器。现在的情况是普京遇到困境，习近平带着大礼出席，令他得到喘息的机会。视频人士周晓辉指出，以美国的情报能力，不会不清楚普习会是否商谈了具体的军事合作。北京被谈这一话题的真实用意，和北京对莫斯科军援到了哪一种程度以及严重后果。如果发现北京提供了这些弹药，华盛顿将准备采取行动。
针对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拘捕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2号表示支持。在此之前，欧盟多国外长亦都达成共识，如果普京前往同国际刑事法院缔约的130多个国家之一，他应该立即被拘捕。
布林肯22号在参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的欧洲国家应该遵守义务，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入境时将他逮捕移交给法院。据福克斯新闻报道，在听证会上，参议员格雷厄姆询问布林肯，如果普京出于某种原因来到美国，我们会将他交给国际刑事法院吗？布林肯回答话：我不能够提前讲，因为我必须睇一下法律。如你所知，我哋实际上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所以我不想回答这种假设性问题。格雷厄姆继续问：你鼓励我哋的欧洲盟友将佢交出嚟吗？布林肯回应话：我认为任何一个国际法院的成员都应该履行佢哋的义务。对于国际刑事法院17号的逮捕令，指控普京要对系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行负责，俄罗斯方面不以为然，声称该国不是缔约国，对他没有法律效力。但欧盟多国外长对于逮捕普京已达成共识。在20号举行的欧盟多国外长会议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如果普京总统前往签署该国际条约的130几个国家之一，他就应该立即被捕。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立陶宛外交部长兰茨贝吉斯都表示，在乌克兰犯下罪行的人应该承担责任。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表示，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布逮捕令，意味着普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他的余生只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就不惜一切死死守住他的权力，直到死后被清算，一是就送上审判台，在监狱里面度过余生。
在美国共和党为主的众议院成立了特设中国委员会之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21号建议，民主党为主的参议院亦都应该建立自己的一个以中共为重点目标的委员会。麦卡锡在佛州的众议院共和党务虚会上同议员欧文斯、恩森一起提出了上述建议。
他们在新闻发布会上谈了对中共问题的关切，包括盗窃知识产权的记录和俄罗斯的密切配合，以及在破坏美国实力和主权的行动等，并讨论了中共侵犯人权的历史。欧文斯说，这一届国会的最大优先事项是债务问题、中共问题和教育问题。麦卡锡指出，中共间谍气球事件导致了两党国会议员的合作，100%的国会成员投票通过了对抗中共的决议。麦卡锡建议，两党对中共威胁的共识应该推动参议院亦促成类似的行动。他说，这个不是一个会出现党派偏见的地方，而是一个激起反思的地方。我们要思考如何用一个声音说话，教育美国人民停止对中共的依赖，并制止他们的暴行和活动。据报道，如今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亦越来越强调中共构成的危害。参议员马克华纳这个月表示，美国从未有过好像中共这样的潜在对手。2月9日，华纳和该委员会副主席参议员卢比奥写信给财政部长耶伦，要求他利用掌有的权力来压制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流向中共军队，并要求财政部与国防部和其他机构协调，查明并处理与中共军队以及中共军工综合体其他部分有联系的美国公司。
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中共代表团入住莫斯科中资的阳光酒店。俄国官媒今日俄罗斯旗下媒体在这段期间拍到了有趣的一幕，中共代表团下榻之后，大量肯德基快餐被运送到该酒店，网民纷纷传播该影片，讥讽坐住美国造的飞机去莫斯科吃美国快餐，讨论如何反美。
报道说，外卖送货员将至少18袋肯德基快餐放到酒店大门外的地上，快餐包装上印有肯德基爷爷桑德斯的头像，还装饰着中共和俄罗斯国旗。一些酒店工作人员随即将地上的快餐袋拿到大门外一张专门准备的台上。俄媒表示，是哪个点的外卖不清楚，但外卖到达的当下，中国访问代表团亦刚刚到达，酒店门口升满中国国旗。值得注意的是，肯德基早已因为反对俄乌战争退出了俄罗斯市场，但母公司百胜餐饮集团将肯德基在俄罗斯的餐厅经营权卖给一家俄罗斯公司，该公司将它重新命名 Rostix，但仍然保留肯德基的部分商标图案。商业内幕引述评论嘲讽说，中共官员将一系列全球问题归咎于美国，却在访问另一个美国对手俄罗斯时选择了一家美国快餐店。相关影片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热传，尽管有人认为这些快餐可能只是被中共代表团下层人员食用，但网友还是纷纷留言调侃，莫斯科没有中国外卖吗？他们都鄙视美国，但离不开美国的食品品牌和技术。还有人说，我喜欢看中国人如何乘坐他们的波音747飞往莫斯科，直接飞到肯德基，然后和普京会面，讨论美国人如何破坏一切。据悉，中国领导人乘坐的专机还是美国波音制造，中共所谓的国产大飞机 C919 试飞时屡屡出现问题，目前仍未正式投入使用。
英国威廉王子22号罕见突然访问波兰和乌克兰边界附近基地，探访驻守当地的英国及波兰部队，并赞扬他们为支持乌克兰人民及他们的自由进行合作。
路透社和 CNN 报道，威廉王子22号首次造访波兰东南部热舒夫第三旅国土防卫部队基地，基地距离乌克兰只是1个钟头车程。此外，威廉王子亦在当地会见波兰国防部长布拉查克，察看军事装备展示，并同驻守当地的波兰及英国部队人员交谈。 威廉王子呢次特访行程未事先公布，并且受到严密保护。他的发言人表示，威廉王子非常希望展开此行，这个是他提出的要求。威廉王子公开声明说，我身在这里，因为我想要亲自感谢波兰及英国部队，双方是紧密合作而且重要的伙伴。在探访当地部队后，威廉王子亦将会探望乌克兰难民，聆听他们的经历。另外，正值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访问侵略乌克兰的俄罗斯，英国每日邮报网络版委托民意调查公司 Review and Wilton Strategies Survey 研究英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调查是在英国发布名为新版综合评估的国防外交策略文件后，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英国人都担心北京越来越强的影响力，超过半数认为中共对世界和平构成重大风险。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听证会 TikTok 作证无力，或命悬一线。极不寻常，中共高价买走洪都拉斯。银行倒闭，美联储加息，耶伦说不考虑存款担保。普习会结束，欧盟峰会登场，军援乌克兰和提高竞争力是焦点。千亿华人资产涌港，银行界回应了。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4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在美国面临被禁的强大压力之下，他的首席执行官周受资星期四3月23号前往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作证，遭到两党议员轮番严厉抨击。TikTok 首席執行官在听证会上未能讲服美国议员， TikTok 可以不受中共控制。在面临被美国全面封禁或出售的压力下， TikTok 的首席執行官周受资3月23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作证，提出了尖锐的咨询。听证会持续了将近4个小时。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来自华盛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海西·罗杰斯在听证会的开场白中，明确对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说， TikTok 收集任何可以想象的数据，并受中共的操控，你的平台应该被封禁。他要求周受资100%确定中国政府不能够利用 TikTok 或他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来监视美国人或操纵美国人看到的内容。民主党人新泽西州的费兰克帕隆议员说，他并不相信 TikTok 的安全计划会凑效。他说，我仍然相信北京共产党政府仍将控制并有能力影响你的行为。而周受资试图将 TikTok 绘画成一个良性的公司，只是在这里执行一项公共服务，但他拒绝透露 TikTok 的财政情况以及和数字跳动之间的财务关系，说这个是一间私营公司，不方便公开透露这些信息。墨西根州的沃尔帕格众议员说，你们公司和中国政府关系是我们关切的问题。他问字节跳动是否能够接触到美国用户的数据。周受资说， TikTok 的美国用户的数据储存在洛杉矶和新加坡。我是俄州的代表 Bob Latter 问周受资是抑或不是，包括工程师在内的中国员工是否有机会接触到美国用户的数据。周的回答是，这个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引起了会场上的笑声。当被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尼尔邓恩问及中国是否可以利用 TikTok 监视美国人士，周回答说不会。当面对霍士关于字节跳动员工访问美国记者数据的文章时，周说，我不认为间谍活动是描述他的正确方式，一再次引起人群中的低声嘲笑。 目前 TikTok 所面临的是全面被禁或出售给一间美国公司，中国政府的介入可能会令到 TikTok 之争更加复杂化。尽管周受资做了一些承诺，例如回答说公司致力于对美国用户数据建立防火墙，以防止所有不需要的外国访问，并将保持内容不受任何政府的操纵。其实在听证会召开前几个小时，中国商务部表示任何出售都会涉及中国技术的出口，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罗杰斯将中国政府的声明作为证据，认为 TikTok 永远无法摆脱它的影响。罗杰斯说，中国共产党认为他们对你们公司有最终决定权，我对你关于字节跳动和 TikTok 不受制于中共的讲法无信心。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当日22号证实，该国外交部长恩里克雷纳已经在当日率代表团前往北京，预计将和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会面。这个表明洪都拉斯和台湾长达数十年的关系很可能即将结束。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23号发表声明，立即召回台湾驻洪都拉斯大使。中共外交部今日23号表示，中共已经准备同洪都拉斯建立双边关系。23号，中华民国外交部发出新闻稿表示，针对洪都拉斯政府罔顾两国超过80年的传统友谊，漠视台湾长年援助洪都拉斯的合作成果和协助解决洪都拉斯问题的善意，坚持派遣外长赴中国大陆洽商建交，严重伤害台湾政府和人民感情的举措，决定立即召回驻洪大使，要表达强烈不满。同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已准备同洪都拉斯建交。汪文斌仲否认暗中教唆洪都拉斯同台湾断交。日前有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共施展银弹外交，洪都拉斯见利忘义，因此导致台洪80多年的邦交关系断裂。报道指，卡斯楚 Xiomara Castro 就任以来就不曾间断同中共往来，一上任就向中共提出60亿美元的建设方案，同时用医院、水坝等名义对台湾提出多项金援要求，总额近25亿美元。洪都拉斯外交部长雷伊纳13号致函外交部索取这一笔钱，但洪都拉斯未等到台湾回应。15号，卡斯楚就在推特发文宣布寻求同中共建交。台媒中央社引述知情人士说，洪都拉斯并非真心同台湾协商，恐怕是借这个向中共喊价。报道称，以往拉美国家同台湾断交时都是闪电宣布，台方通常都是被隐瞒到最后一刻，只会在消息公布前一个小时左右收到通知。而洪都拉斯近日接连透过媒体推特释放已经在度安排撤侨等信息，操作方式好不寻常，背后有浓厚的中共操控的影子。洪国质疑想借此拉长负面效应，干扰台湾的政局。洪都拉斯是台湾仅有的14个邦交国之一，中共一直在度加紧努力挖走台北剩余的盟友。美联社报道称，数十年来中共针对洪都拉斯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包括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专门研究台外交政策的西肯塔基大学政治学者李奇 Timothy Rich 和德国之声说，近年来中共频繁地以台湾更浓厚的援助计划，更有利于进入中国市场的经济机会来吸引台湾的盟友。在过去几十年内，拉美地区承认台湾的国家从7个锐减到3个。不过台湾亦有好消息，22号美国众议院以404票赞成、7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台湾保证实施法案 Taiwan Assurance Implementation Act。 该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定期检视对台湾交往准则，至少每两年去国会提出报告，讲明现行准则是否符合，能深化并扩大美台关系，有助两岸议题和平解决等主要目标，以加强国会对美台关系的监督，确保美国对台湾政策任何改变都是为了深化、强化双边关系。 在美联储加息后，星期四瑞士央行亦宣布加息，来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并且不排除未来继续加息的可能。另外，美国方面公开表示不考虑为银行提供存款担保。据新唐人报道，为了避免矽谷银行和标志银行倒闭而引发的更大危机，美国财长耶伦星期三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提出了相关应对政策。他表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不考虑为银行提供存款担保，而最近倒闭银行的负责人会被追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我没有考虑或讨论任何和一揽子保险或存款担保有关的内容。耶伦强调，这项政策目的是令到银行体系更趋稳定，提高公众对美国银行体系的信心。对目前讨论最多的话题，已经受到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护的每个账户是否还要提高目前$250,000的上限，耶伦回应说，这个不是目前考虑的内容。美国的矽谷银行和标志银行的倒闭亦触发了瑞士第二大银行瑞士信贷的危机。由于瑞士央行早出及时救援，宣布收购瑞信集团，暂时压制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灾难。瑞士央行决定将进一步收紧货币，增加流动性。星期四，瑞士央行将关键利率上调 0.5% 到 1.5%。瑞士国家银行副总经理 Andrea Machala 说，矽谷银行倒闭后，金融市场的紧张局势明显加剧。在不确定性增加的时期，美元流动性尤其受到追捧。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星期日晚上宣布，我们将同其他五间中央银行协调，通过美元现有的 swap 掉期交易协议，增加美元流动性供应。欧盟27国领导人今日23号齐集布鲁塞尔，开始为期2日的峰会。俄乌战争、欧洲经济以及殖民将是首要的议题。正值普集会结束之际，预计欧盟领导人他们亦会讨论相关议题。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峰会前对媒体说，欧盟对中俄日益紧密的关系并不天真。根据欧洲新闻网 Europe News 的报道，27位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将推动向基辅提供20亿欧元的一揽子军事援助，其中首次包括10亿欧元用来联合采购155毫米炮弹。各国领导人亦将讨论在未来几个月内再追加35亿欧元援助的可能性。此外，进一步向俄罗斯施压，利用冻结资产重建乌克兰以及全球粮食安全，亦将是欧盟首脑们将讨论的议题。根据欧盟官方的数据，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盟和它的成员国已经向乌克兰和它的人民提供了约670亿欧元的资金。欧盟誓言将团结一致，继续支持乌克兰。这次峰会还将讨论提高欧洲的竞争能力和生产力的长期战略，以及如何充分利用单一市场的潜力。欧盟领导人预计支持改革单一市场、简化法则和采取其他措施，以确保欧盟能够和美国和中国竞争，成为绿色和数位科技领域的行业领导者。摆在欧盟领导人台面的有一项新的产业战略，目前是到2030年，欧盟拥有应对气候变化所需要的40%的关键技术，例如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等。在能源方面，由欧盟各国领导人组成的欧洲理事会将进一步就解决高能源价格问题、减少天然气需求、确保供应安全、逐步摆脱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等方面进行评估。在今年2月的峰会上，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曾表示，去年进入欧盟的非法移民人数有所增加，这个是全欧洲的问题，必须在欧盟层面找到答案。预计欧盟首脑们将这次峰会上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协商和评估。针对刚刚结束的普集会，欧盟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这次欧盟峰会前接受欧洲新闻网的采访时指出，我并不天真，我知道中共和俄罗斯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我们绝对相信中共不支持俄罗斯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中共支持国际法，通过联合国宪章实现稳定。米歇尔认为仍然需要同北京接触，不是因为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都同意中共，啱啱相反，而是因为我们需要捍卫我们的利益并捍卫我们的原则。直谷银行、百年瑞信接连爆雷之际，市场上各种传言不断。最近有消息称，千亿欧美资金日前从美国和瑞士撤离，主要流入香港、新加坡等地。大陆多个媒体近日引述网路消息，指直谷银行倒闭及瑞信爆雷事件导致华人资产大搬迁。消息称，一个月内华人资产从美国和瑞士转出760亿美元和1650亿美元，总计近20000亿港元，而香港及新加坡为最理想的存款地。消息亦提供事实证据说，因为客户需求增加，汇丰银行三家分行开始施行7日营业，为所有客户提供最大方便。不过据大陆第一财经报道，香港渣打银行、汇丰银行两名客户经理22号对记者表示，暂时没有感到特别多。接受采访的外资银行人士和业内专家则指，短期的香港银行同业的拆借利率出现暴涨，讲明银行间钱紧而非资金充裕，欧美存款涌入与否仍待数据助证。香港金管局回应内地证券时报查询时称，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经常处理不同商业活动所引申的资金流入和流出，金管局会同金融界和其他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推动香港金融市场持续发展。同为六媒的每日经济新闻称，从汇丰银行处获悉，汇丰三家分行试行星期六特别营业安排，是为了配合全面通关后服务需求上升。消息在网络亦引发热议，有网友分析指，欧美银行资金搬家至香港和新加坡，这个消息只是在中国大陆简体中文圈流行，香港地区并无该消息，英文世界亦无该消息，而且消息的来源都不是权威信息源。据此，关于这项消息的真假应该有了初步的判断。还有网民指，如果真有这么大的资金流动，不要说流动，只是有迹象，欧美的专业财经媒体早就大肆报道了，怎会由中国的网络博主来披露？更何况以香港目前的环境和氛围，大笔财富存在瑞士和美国的华人，如果真的想转移财产，会将今日的香港列为转移的首选吗？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4号礼拜五，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访俄，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以中共中办主任身份陪同，证实他已经在两会后登上权臣的位置。更加有分析指，习近平正严防政变，蔡奇跟着下来还会握有特别权力。
蔡奇以中共常委兼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身份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这个地位再度被提高。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卫健行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3月22号发表文章总结说，蔡奇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有三个特点。第一，他是习近平最重要的亲信之一，和习近平在福建、浙江共事20年。第二，蔡奇是中共建政74年来直接以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第一人。之前汪东兴曾经以常委身份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但是这是他做了中央办公厅主任12年之后。第三，蔡奇是一个狠角色，他做了北京市委书记之后，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领导干部到了基层就是要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在发生类似大兴火灾事故 大家就要将手剁落嚟等等。王友群认为，习近平之所以安排具有呢三大特点嘅蔡奇做大内总管，主要系考虑自己上台十年嚟一直笼罩喺政变阴影底下，佢希望透过蔡奇呢一个狠角色震慑、防范、打击可能嘅政变势力。时评人岳山发表文章话，喺中共二十大，蔡奇顶替咗王沪宁嘅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分管意识形态、宣传同埋党建等。中共意识形态已经破产，但系亦都系权力斗争嘅利器。而喺中共嘅特殊体制下，蔡奇掌管咗擅长颠倒黑白嘅宣传机器，喺内斗中会比其他习家军更有优势。岳山又提到，今次机构改革前传出习近平要设立内务委员会，但系最终推出嘅机构改革方案之中并冇相关内容。不过喺蔡奇陪同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之后，中共内务委员会似乎就变相浮现。蔡奇应该已经循先例，以中央办公厅主任身份兼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喺今次嘅中俄会谈，蔡奇对应嘅亦都系俄方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嘅角色。中共国家安全委员会本身嘅权力触及军队、公安、外交同情报等诸多领域。若果蔡奇以正国级身份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就等于控制咗所有同国安以及维稳相关嘅部门。内务委员会嘅职责大多数喺佢手上。虽然冇出现内务委员会，但系今次中共机构嘅改革新设咗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名义上是搞基层党建，而蔡奇是分管党建的常委。岳山认为蔡奇有可能直接兼任中央社会工作部主任。岳山认为，由官方对中央社会工作部工作内容的描述来看，该部门可能是针对近期的白纸运动等社会反抗而设立的。白纸运动有大量有知识、有财富的精英人士参与，中央社会工作部日后或者会以整风的名义对特定人群进行整肃，类似中共建政之前在延安成立的中央社会部。当年的中央社会部部长是康生，他曾经帮助毛泽东借发动延安整风确立党内的地位，在延安制造红色恐怖。岳山说，去年二十大闭幕之后，习近平就率领全体新科常委到延安拜毛泽东，力捧延安整风。现在蔡奇变相拥有全民中的中央内委会一样的权力，或者是准备对党内外刺刀见红。3月23日，白宫在世界各地穆斯林庆祝斋月之际发表声明，表达了对被关押在中共集中营的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支持。拜登在声明强调，美国继续和盟友一起声援被打压的中国维吾尔人以及缅甸的罗兴亚人。在这个神圣的反思时刻，美国亦都重申对蒙受地震打击的土耳其和叙利亚人的支持。尤其在今日，我们将会以公开和和平的方式实践，祈求和传播我们坚持的普遍人权价值。在声明中，美国强调维吾尔人受到的打压。而在之前，美国政府多次说，新疆的维吾尔族群体正受到中共的群体灭绝打击。人权组织表示，维吾尔人在强制劳改营受到大规模监禁，并且被禁止表达他们的信仰文化。对此，北京方面声称少数民族并未受到镇压，新疆西北部地区的任何安全措施都是对安全保障威胁的回应。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在习近平访问莫斯科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2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共正在非常谨慎地关注美国和世界如何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亚洲国家正在感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带来的影响。他还说，如果允许俄罗斯攻击乌克兰而不受惩罚，将会为潜在的侵略者打开潘朵拉魔盒，并导致一个冲突的世界。
在习近平访问莫斯科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2号在国会听证会表示，中共正在非常谨慎地关注美国和世界如何应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亚洲国家正在感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带来的影响。他还说，如果准许俄罗斯攻击乌克兰而不受到惩罚，那将会为潜在的侵略者打开潘朵拉魔盒，并且导致一个冲突的世界。针对布林肯这番说话，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在接受本台记者斐真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选择和俄罗斯站在一起，以他个人的观察，最大一个冲击就是日本，因为中俄两国一直以来对日本都有非常大的威胁，亦都因此就在习近平去莫斯科见普京的同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同一日亦都秘密访问基辅见了泽连斯基。此外，英国和法国最近在巴黎的元首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亦都将台海问题提出来，不排除英法要计划在印太这个区域部署航空母舰战斗群巡航，而这一切都是针对中俄结盟的这种形势而来的。余将军还提及，菲律宾最近亦都表态，除了邀请美日澳联合巡航南海之外，亦都准备公布在吕宋岛增加三处空军基地提供给美军。那我们了解，吕宋到台湾飞行时间只有半个钟头就可以到达，那更加不用讲南韩和日本和解之后，美韩的联合军事演习亦都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尹世月总统亦都表达要同日本加强军事方面的合作。余将军认为，就是因为中共这个选边造成民主阵营更加团结。另外，就习近平和普京会后的联合声明说，俄方重新落守一中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等讲法。余将军认为，这是中共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普京对习近平的投桃报李，就是支持中共用武力入侵台湾。他说，普京再一次强调所谓的一中原则，我觉得就是提醒习近平应该做某些军事上的支持俄罗斯。同样，俄罗斯会支持中国对台湾未来采取军事行动，纯粹就是一个交易的行为。余将军表示，事实上中俄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唾弃，尤其是民主阵营，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表态并不会对台湾的国际地位或者在安全上起到大的变化，因为这就是两个独裁国家私底下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利益交换来的。
近期中国多地频现怪异天气，北方多个城市遭遇沙尘暴袭击，江西省、福建省等多地就降下特大冰雹，西藏、四川仲接连发生地震。
3月23号，福建迎接了今年最大的强对流天气，由平南到闽清再到龙岩一线，所经之处雷雨交加，狂风大作，有局部地区落冰雹。福建的沙县、三明、油溪和古田出现10至11级阵风。此外，建宁、明溪和福鼎的局部地区出现12级阵风。跟着强对流快速向东移动，横扫厦门以北沿海。强对流在气象上来讲，是指风向和风力发生剧烈变动的天气变化气流，主要会出现雷暴、暴雨、大风、冰雹和龙卷风等剧烈的天气现象，它是一个雷暴或者积雨云气流。与此同时，江西气象台23号说，赣州22号遭遇特大冰雹，住户屋顶被揼出多个大窿，有老人家和小孩被砸伤。广州日报亦都报道，受冷空气和切变线共同影响，广东多地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23号9点26分，7个市县发出冰雹橙色警告，其中粤北首当其冲。另外，西藏自治区地震局23号话，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日下午4点44分，在西藏林芝市的麦脱县发生3.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四川乐山市的乾围县 当日亦都被测定下午3:47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